换一句话说，一开头就是说那个博士啊，大学教授的那些学问如何如何的思想境界，大家听不懂，都是小孩，那我就教你幼稚园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吧。所以就说浅的佛法了。那佛后来就是迁就我们这些个众生，还说《俄含经》，说人天法门，慢慢又训练我们。各位看看佛的慈悲有多大呀，说那些个法呀都是叫做什么呢，随他意语。随他意语就是迁就这个众生的心理。怎么叫随他意语呢？好像父母啊教这个小孩子啊，说深的他不懂，说将来呀、这个家庭啊，这个家业呀，传给你呀，你要好好干，他不懂，他贪玩，他太小，他想吃糖果，想跳跳蹦蹦。那这个父母就说你吃饱了啊，去玩去跳一跳了，哎，去玩一玩了，哎，这个他就高兴，这叫随他意语，不是父母真的目的，是让他欢喜而已。所以我们华严经看的人不多，但是普贤菩萨横愿品呐、好多人都读都受持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普贤菩萨横愿品是怎么样来的呢？是普贤王菩萨对善财童子说的。各位知道这个普贤王菩萨跟善财童子，各位知道善财童子是五十三参呢、在华严经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到每一个善知识那儿参学一个法门，一共参学了五十三个善知识。五十三个善知识，头一个就是德云比丘啊，头一个是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叫他去德云比丘那儿去学一个法门，学的就是念佛法门。文殊菩萨有大智慧呀，叫他去那儿。参到最后啊，参到普贤王菩萨。普贤王菩萨跟善财童子说：“前边说是差尘心念可数之，大海中水可饮尽，虚空可量，风可吸，无能说尽佛功德。”然后普贤王菩萨跟善财童子说呀，说善男子啊，你要想成就这种功德应当如何呢？你想不想成就这种功德，一个门走进去呢？善财童子当然是想了，这佛的功德这么大，我哪里不想求呢？普贤王菩萨就跟他说呀，说你要想成就这种功德的法门呢，你应当广修十种大愿，就是说你要修普贤的十大愿。各位看看呢，这个普贤十大愿的重要性如何啊？那个你看十大愿，我相信各位很多都背得过来的了。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诸事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这叫普贤十大愿。这个十大愿我们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你念佛也好，参禅也好，持咒也好，你都离不开这个十大愿。这个十大愿称为愿王啊，愿中之王啊，叫做愿王啊。 第一个十大愿望是什么？礼敬诸佛呀。各位看看，你要修行什么法门，你要不礼敬诸佛，你不要谈你的信心。没有信心，刚才讲信心为首，那你就拿不到宝，你没有手怎么拿呢？所以信心为首啊，依者就要礼敬诸佛。我们礼佛拜佛，我们哪个人信佛的人多分都拜佛，可是敬，礼敬的敬，要礼敬诸佛，要敬，那个敬是恭敬的意思啊。那个恭敬的程度如何呢？比如说我礼佛的时候，我观想没观想，我至诚恭敬有没有呢？这个每一个人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说大家同时拜佛，那个观想力量，恭敬的虔诚心不一样，所以所得的功德也就不一样。这是说诸佛呀，不是说一尊佛两尊佛呀，十方诸佛三世诸佛我都要礼敬。这个因为佛的功德说不尽了，应当我要顶礼呀。在这个地方啊，我有一个看法了，这些年我也常讲。各位看看，现在有些学者在美国呀，称为学者，写论文，写佛学的论文写的，那比我们强得多了，什么都知道啊，佛法里边的道理都知道。可是到了佛堂，到了寺庙里头，见着佛像，他有的人不顶礼吧，我也看着过呀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佛在心里头啊，好像到了博物馆，看看那个佛像有没有艺术性啊，看看造的人那个功夫好不好，看看那个佛像现在值多少价值，先把它称量称量，值多少钱，谁做的，他是讲文学的了。你让他恭敬给顶礼，我顶礼他干什么？他也是一个偶像，我是活人，我是心里头有佛，有很大的学问呢。有的人有的这样子的，这样子怎么能够得到佛三宝的功德呢？他没有。为什么我说他没有呢？不能说他一点没有，他有的很有限。因为这功德这个东西了，是看不到的，全在你心里头和你的行动表达呀。你比如说，我平常说我心好，我幸好我见了那个人，我讲话我不谦虚，我不赞叹，我没有礼貌，我对他摆架子不客气，那你的心好在什么地方表现，怎么知道呢？所以我们平常对人有礼貌，讲话客气，这样就表示我心好，要有表现。那我们见了佛，我们要是恭敬啊，尽量能够顶礼就顶礼。当然我们到了博物馆见了佛像不能顶礼，因为那个不是礼佛的地方，怕人家不给你礼呀，那就没办法。我们要正式到了道场，那见了佛就应该顶礼，礼佛一拜罪灭和杀，这是佛经上说的啊。所以这个佛的功德了，多得不得了。那种功德呢，就是宝啊，我们取不完的。我们为什么见了宝不去拿呢？哎，所以要有这个信心为首，两只手啊，要有这个信心去拿，去取这个佛宝。我们六道的这个众生啊， 我们这个众生啊，刚才说的三宝如灯烛，能够破除黑暗。我们这个众生在这个无明长夜的黑暗里头啊，东摸西摸，一天到晚都是在这黑暗里头摸。如果我们不念佛的功德呀，得不到真正的光明。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啊，我们看看很多人呢，我们稍微拿这个佛法眼光观察一下就知道了。有的人从黑暗里头摸到一点光明，有的人从黑暗里头啊越摸越黑暗。在这个红罗山彻悟祖师有几句话呀，说不学佛法不研究佛法道理的这个六道众生啊，是从暗入暗，就是幽冥的冥，从冥入冥是幽冥的冥，从这个黑暗到那个黑暗啊。我们众生呢，平常有一句话说，此山望至彼山高，都是往远路攀，看不着眼前的问题，近的问题反而忽略，远的问题清楚得很。自己的问题不解决，净看旁人的问题，给旁人解决问题，那个清楚得很。这是我们众生的毛病，这个就叫从暗入暗了，都是在黑暗里头。那我们要学佛法呢，从暗入明，也就是说从生死长夜里头要超出生死，得到佛法的光明，超出世界这个黑暗。在这个唐朝啊，唐朝有一位祖师啊，叫做永嘉大师。永嘉大师曾经到过这个广东，有六祖大师那儿去过，住了一晚上，大家谈得很投机，互相印证。这个永嘉大师，各位知道有一个正道歌啊，永嘉大师正道歌是非常出名的了，文章不多，各位不妨平常有的人没看着过，可以看一看，那个句子啊美得不得了，里边呢有两句话呀，永嘉大师说，梦里明明有六曲，觉后空空就无大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众生啊，在这个梦大梦生死长夜大梦里头啊，是有六曲，就是有六道啊轮回的啊，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。可是你要觉悟，就是你醒了这个梦呢，不但六曲六道轮回没有，就连三千大千世界也都是没有的，也是空的，万法皆空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好像我们睡觉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啊，你见着这个见着那个，见到山水人物，见到亲戚朋友都有的，你到梦醒了一睁眼在床上呢，什么山水什么朋友亲戚根本都不见了，根本没有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永嘉大师悟了道，他悟到这种道理，他说出来的话是开口成章，梦里明明有六曲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要不念佛法的功德了，佛宝的这个功德，我们得不到佛的光明，佛光普照三千界，法水长流五大洲吗？不是，我们这个佛光普照啊，没有一处不照的。为什么他有的地方得到佛的光，有的地方见不着佛的光？ 那就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的善根因缘成熟不成熟的问题。所以佛的光是不可思议的。还有佛的功德呀，在这个三界里边呢，佛的功德，我们在这个三界里头好像一个火宅呀，着火的房子，在这里头种种的那个三宝歌里头讲啊，三界火宅众苦艰迫，谁记以安宁呢？三宝歌里头有啊。我们在这个三界火宅里头啊，受的种种的苦，各位看看呐，三苦八苦都听得多了。现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你看看那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，这两种的苦啊很多。哎，我们拜梁皇忏，各位都喜欢拜梁皇忏呢。你看梁皇忏里边有两句话：若无有亲，亦无有冤。奇怪的很，没有亲才没有冤呢。这个冤都是从亲而来的了。以前我最初学佛不懂的，亲怎么还冤呢？原来是真的。各位看看呐，这个爱别离苦跟着就是怨憎会苦。你看呐，那个结婚离婚的人太多了。金门桥现在这个金门大桥啊，跳下800多人，大概还多了呢。去年前年就听说有800多人了。你看看那上头是不是都是老人去，年老的人去上那跳桥去呢？老人你爬得上去吗？都年轻人才能爬得高跳得低啊，跳下800多人去了，都为什么活着不爱活着上那跳桥去？这么大的世界呀，那个路子都没有他走的路了，没有路走了。为什么呢？看不开了，得不到佛法的光明啊，都是黑暗的，他的前途是黑暗，没有办法再过下去，去跳桥，跳桥了。这一种的苦呢，他认为死了就算了，其实不是，他不懂啊，死了还没有了啊，还再来继续受苦啊。哎，不懂这种种的苦啊，在这个煎熬着我们。谁能够使我们得到安宁，能够真正彻底的救济？唯有佛，唯有三宝才能救济我们。现在你打一个比喻啊，现在各处闹水灾闹火灾，比如去大家出钱去救济，还有我们放生啊，买鱼呀、买鸟啊，去放生。放生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念经呢？不把它买了就放了就算了吗？为什么要给它念经？就是说呀，你给它吃个饱，放了它，就是眼前的解决了，最后它还是有苦。要拿佛法给他念经回向，希望他脱离这个鸟啊兽的这种业报，去来转人，去来有这个佛法的善根，他听过经了，将来他就知道佛法，然后他就才有真正出离得救的一天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不然的话，光给他吃的不给他念经，那谁都可以做得到了。讲到这个地方，说我们去救急呢，以前在大陆上啊，赈济赈灾呀，都要有出家人或者大居士懂佛法的呀，到那儿去给他们讲讲佛法的道理，不是光拿点牛奶面包给他吃了就算了，那样解决他这个生活的问题一个短时间的，最后他不知道因果，他不知道做好事存好心，他还是不能彻底究竟，不能得到究竟的安宁啊。所以这个佛法呢，要救人呢， 不是管眼前的，管眼前还要管将来的，是这样子的。世间法是管眼前的啊，这一生啊，我安乐了就算了。所以佛法的功德了，这个佛宝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。那今天我讲这个三宝的功德，我现在不能讲一宝的功德呀，哎，我想在这个两个小时，两点到四点，我想我讲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大家再留半个小时来问问题。在这一个半小时，我想简单这个三宝的功德了，我的这个智慧很有限，说不出来，但是这两个小时看这样子也讲不完，我简单一点说一说，然后大家再讨论。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对于这三宝的功德呀，千万不要转移，千万不要有退心，千万不要把三宝功德看淡。我们众生，人家说信佛一天就佛在眼前，学佛三年就佛在西天，这个不分出家在家啊，大家都有份的，都是众生的心理了。所以我们要互相鼓励啊，互相这个提醒。哎，我虽然给大家讲啊，我自己呀、啊、提醒我自己更得的好处多啊。哎，这样子的，你看佛啊，佛陀的这个功德啊，他这么多的好处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们都知道，都知道呢，有时候我们模糊了，记不清楚了，都知道还不知道，佛有大慈悲，佛有大智慧呀，这个都知道了。你看佛，有人说啊，这个出家了，不孝顺父母了，离开父母了，父母是在家的活佛，你出家了你就是不孝。他不知道出家是大孝，这个跟佛出家了，这个孝心呢更不得了。你看那个佛成了佛了，还要到这个刀立天上给母亲去说法，他知道母亲到了刀立天了。那我们要没有成道的人呢，你知道你母亲上哪儿了呢？母亲过世了，你上哪儿找他去救他去啊？你再孝顺，你就给他供个牌位，烧两支香，拜一拜就算了，他上哪儿去你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佛法呢，有这个法力呀、啊，超度、念经、回向。所以呀，学佛的人是大孝，不学佛的人孝顺父母是这一生的父母，你孝顺前生前生在前生的父母，你孝顺，你怎么孝顺？你找不着他呀，也早都不记得了。所以佛法呀，超度过去生生世世父母师长，上报四恩下济三友，这个佛法的范围是广泛的，就在你的一念心去回向。为什么佛有这么大的眼光和世间人不一样？就是因为佛有这种大智慧呀，三觉圆满，万德具足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呀，成佛道以后能观察宇宙人生，宇宙十方世界无量无边，佛都观察得到人生或者众生，所有的人他的心理佛都知道。你不用说别的，现在拿佛观察宇宙来讲好了。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候啊，科学这个天文学家发现这个太空有这个银河系啊，银河系一个银河系里边有多少恒星，有多少行星，数不过来啊。另外一个银河系外边还有银河系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银河系。 可是啊，我们现在就相信科学的话，说一句就信一句。那佛说的话呢，反而我们会忽略。佛是大圣人，而且在2500年前就说了，科学家要用望远镜测量，要用这个物质文明来，借着物质的文明才看得到。释迦牟尼佛什么镜子也不要，就凭他上那一坐就观察得到，亲眼看到，不要用镜子照，你说哪个靠得住啊？结果还是不大相信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不是那个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也很多人不相信，因为佛说的境界太大了，而且呢认为他说的靠不住。你看那个佛经里边说，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虚空无边，世界无边，众生无边，都说了无边无边无边。如果2500年前他要说就这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怎么样来怎么样去，另外不说，那就是说他没有说，或者他不知道。他在2500多年前在那个佛经里都有了。所以我们看看佛经啊，以为科学现在了不起了，哎呀你看那么远都知道。你看看那华严经啊，那个境界啊不得了，都是拿那个世界微尘来比。你看看，各位看看。所以说不读华严经就不知道佛的富贵，佛的家业，佛的富贵呀、啊、每一部经里都有，但是华严经里头重重无尽啊，看那十方世界，这是观察宇宙的这个真理。佛还能观察众生人生的真理，人生怎么样来的，来从什么地方来，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。那个禅宗不是有吗？我们都不知道啊，我们从哪儿来的，将来我们还上哪儿去呢，也不知道。所以佛呢都知道，都知道来龙去脉，才告诉我们呀。佛才慈悲说呀，赶快呀，这个生死轮回呀要修了啊，不是就这样子了就算了。所以佛有种种的功德呀，这个宝啊是珍宝，是没有价值的。这个佛宝三宝，这个功德了，这个宝啊和世间的宝不一样。世间上的宝，什么金银财宝，现在这个钻石珠宝最值钱的，再值钱还是有价值啊，值几千万几百万还是有价值。但是这个佛法僧三宝的功德的这个宝了，你能说它值多少钱吗？一百万两百万，你相信它没有价值，你不相信它一毛钱都不值。所以这个宝是无穷的没有价值的宝。世间的宝是有形的有相的有价值的。佛法僧这个三宝啊，佛法的宝呢，这种宝是无形无相的价值，也没有价值的。世间的宝你再生可以受用，死的时候拿不去带不走。佛法僧三宝这些个宝呢，如果给我们得到的话呢，不但现生得好处，死了以后还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宝是无有价值的，无穷无尽的宝。在这个我现在讲一个这个佛宝的这个故事啊，在这个妙法莲华经上啊，各位知道妙法莲华经也是一部大乘经典，里边是讲诸佛的智慧，人人都能成佛的法门。 他有四句话形容这个念佛的这个佛宝的功德了有多大。他说热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。